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 为了让米的人物志能够自给自足健康的经营下去，我们在第一季末开始呼叫我们的金主。
没错，我们的一号金主奥丁丁体验出现啦。
奥丁丁体验给你最丰富最全面的国内外旅游行程，让你从在地角度发掘城市的文化及特色，一起和奥丁丁体验打开世界的大门吧。
米的人物志与奥丁丁体验，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胡舒伟医师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在双和医院完成泌尿科住院医师训练，现在在双和医院担任泌尿科主治医师。
泌尿科训练在做些什么？专科通过率仅有70%的泌尿科市场已经饱和了吗？未来又有哪些出路呢？
而身为北医万方双和系统第一位训练的泌尿科住院医师，在他的训练生涯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临床工作中，生理女性的泌尿科医师又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劣势呢？
让我们欢迎双和医院胡舒伟医师。很高兴今天请到双和医院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历程。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当初从医学系毕业之后是怎么样去选择要进入泌尿科的训练呢？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一开始在实习的时候是对外科比较有兴趣，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两个首选，那时候其实本来想走 GS 跟小儿外。那想走 GS 是因为觉得 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做这些 肠道相关的手术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学长看起来很帅气，然后就是开急诊刀啊什么穿嘛看起来厉害，这样
肠子破掉了，
对，感觉好像对，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想走小外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小朋友很可爱，所以那时候就想要走小外。就后来就有跟因为我跟外科学长讨论到就是这一部分啦，那学长就说，就是他说你应承看的东西其实可能跟实际上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
那他就建议我说你可能，他说你是女生，你可能要观察一下说比如说这样的生活的品质你喜不喜欢，
嗯嗯嗯，
就是在话题 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说，那他是觉得他真的是学长给我建议是说他觉得就是外科其实说老实话对女生讲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啦，
对，
到了一定的年限，如果说比如说你有家庭啊或者是什么，你晚上要起来看急诊开急诊刀其实是蛮累的，
是，
那然后那时候学长又跟我说他觉得小外，他说他是这么感觉，就是他觉得现在小朋友大声的少，
嗯，
然后产前筛检做得好，其实说老实话真的你需要开刀的病人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
少，
越来越少，对。
那我们说也有看到小外的老师，就是说像我，因为我们是三院嘛，就是那时候我们看到老师就是三院等于三院的急诊都是他在指，
就是北万双，
对，就比如说有什么医院有什么
就要过去，
他就要过去，
就要过去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就觉得说这样好像不是个办法，对。然后后来就因为我大学的导师是泌尿科的，就是北医泌尿科的医师，因为我们会有那个导生嘛，
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老师很幽默，你知道其实很多泌尿科医师讲话都很有趣，
对，
带一点黄色，但是就很有趣，
对对对，
我就觉得老师很幽默啊，然后我就觉得泌尿科又有一点外科，然后可是生活品质好像相对来讲又不错，然后他的一些议题啊，比如说像是一些不孕啊男性学啊之类的，其实都蛮有趣的，
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想就觉得说泌尿科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ay.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那不然就试试看泌尿科这样，对。
那所以当初学姐在想要走泌尿科的时候、那个时候科内已经有其他的学姐当做参考了嘛，因为那个时候是说 GS 啊、小儿外可能以未来的生活形态来讲或许对女医师来讲是比较
辛苦一点，
那泌尿科这边学姐那个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前辈？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北医体系就北万双收的第一个女生的住院医师、
第一个，
对，所以无任何人可参考，
没有前人，
没有任何人可以参考，只是我那时候就是自己 intern 的时候就观察，然后就觉得、所以但是其实我觉得说老实话有一些东西其实在我之后当住院医师跟当主治医师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跟我一开始想的其实不太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说老实话我那时候没有参考什么其他的学姐，
也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当做
这还蛮勇敢的、
对啊、
就是
对
会不会觉得说哦都没有人、嗯、反而那时候会有点忐忑之类，还是就是其实就是想去就申请了？
我觉得学生有时候不会想很多就出生之犊不畏虎这样、
啊、真的耶，
就去了。对啊，
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嗯、学姐你觉得进去前的想象和实际上刚刚你提到说
落差
在哪里、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学姐现在是以一个前辈的的经验来跟如果我们的听众有一些后辈的话、嗯、他们就有这个参考的标的。
对，
對，那想请问一下说实际上进入泌尿科的住院师训练的时候、嗯、这几年的训练内容大概涵盖了哪些范围、嗯、以及泌尿科我们知道有些医院它是需要经过外科专科的训练、嗯、那这部分学姐的观察是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像这样我那个时候我是五年，那不过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 PGY、嗯、现在 PGY 的制度、嗯、所以我那时候 PGY 是含在 R1 里面、啊、大概有半年这样。那现在的话他们因为有 PGY 所以现在制度就是改成四年。那通常泌尿科住院医师有分，我们现在现行是有两个制度嘛，一个制度就是有包含外科的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包含外科的训练、嗯、那原则上不管怎样他泌尿科的部分他会希望你 complete 四年的训练，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加上一些外科训练，因为他会有的时候会有像急诊啊或加护病房嘛，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外科就是一般外科，然后其他的外科系 的科别的训练的话，那加起来大概也是一年，所以就是、哦、就是如果加上 外科的训练那可能就是五年
total 是五年。
对，那如果没有外科训练单纯
就是四年，
就是四年这样、哦、那通常第一年的话主要就比较是偏向一些泌尿科相关的一些基础的检查跟影像的一些判读，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做的就是超音波
哦，
然后还有所谓的就是肾，就是这个泌尿系统的摄影检查、嗯哦、就是我们所谓 IVP 啦，摄影检查、哦、然后还有像是一些像电脑断层啊之类的一些影像的一些判读，就是 R1 必须要学会的。那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手术，比如说像割包皮
哦，
就是一些局部麻醉的手术啦，然后或者是像是血液像结扎啊、电烧菜花啊、嗯、
是，
然后一些阴囊的一些就是皮肤的一些粒旋、一些肿瘤肿块的一些切除、嗯、这种比较小的手术、嗯、那如果说是到住院医师第二年的话，就可能可以开始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内视镜手术，因为泌尿科、嗯、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内视镜手术，不管是膀胱镜、输尿管镜，然后肾脏镜的一些检查、嗯、其实我们是一个很主要以水刀啦，就是内视镜为主的一个科别、哦、那所以 R2 主要就是学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内视镜的手术、嗯哦、然后还有再加上所谓的尿路动力学的判读、嗯哦、我们会有关于这个功能性的
排尿，
就是排尿障碍的一些就是所谓泌尿科有尿路动力学，心脏科有心电图，就是一样的概念啦、啊、对，我们就是尿路动力学，对，那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住院医师第二年比较会他的训练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是住院医师第三年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内视镜手术，比如说像膀胱肿瘤刮除、嗯、或者是射物线刮除、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肾脏镜的手术，比如说像一些什么结石取石啊之类的手术，那这个就是属于 R3 的部分、嗯、那如果到住院是第四年的话就是比较偏向、哦、然后住院是第三年可能还会再涵盖一部分的一些开腹的手术，比如说像就是什么膀胱结石取出、嗯哦、或者是说一些输尿管狭窄重接之类的这种比较基本的一些开腹的手术、嗯、那住院是第四年可能就会开始可以做一些腹腔镜的手术、哦、比如说腹腔镜的输尿管重接取石、膀胱的、哦、取石或者是一些缝合的手术，那或者是一些泌尿肿瘤的手术，比如说射物线根除术、膀胱根除，然后加上重建手术、嗯、或者是肾脏切除，
是，
那这些就是比较属于住院医师第四年，就是总医师的
训练
的过程，
的
对、哦、所以泌尿科他 training 的就是不流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嗯、对，就是四年左右。
所以刚刚提到蛮多的这个手术其实也都在腹腔里面嘛、嗯、包括这个输尿管或者是肾脏这种在
对没错
后腹腔的这些地方，
对，没错，对，
那、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科别的特性，你们处理的器官、嗯、所以、嗯、在经过外科的训练，比如说在消化外科、嗯、或者是在这种、嗯、大肠直肠外科、嗯、在这些科别去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比较的可以从这个腹腔里面的角度可以比较知道自己以后泌尿科要 治疗的这些器官它的一些相对的解剖构造，或者是手术的重点，或者跟其他科结合的一些术式这样。
我觉得其实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因为像我们如果做膀胱，就根除性的膀胱切除术，那就膀胱癌的手术的话，我们会做所谓的人工膀胱。那人工膀胱通常也是利用小肠来做重建，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一些基本的一般外科对于肠子的一些概念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就实际上会有蛮大的帮助。对，
那这样是会找一般外科一起来合作做吗？还是说你们可以自己？
我们其实都自己做，
就自己把
全部
自己做。对，我们是自己做。
OK，
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些外科相关的知识的话，其实也是蛮好的。
是，
对啊。
那泌尿科的这个住院医师专科训练完结束之后，当然开始进入不管是 fellow 医师还是主治医师，有什么样的次专科或是次领域，在这样子泌尿科的这个体制底下，大家可以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首先当然就是最大。显学啦，就是泌肿嘛，就是泌尿肿瘤。泌尿肿瘤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领域，那它可能又分射护腺癌的部分、肾脏癌的部分跟泌尿上皮癌的部分，这是三大种。那通常不一就是做泌尿肿瘤的人，有的是可能三个全做，那也有的是比较专门 focus 在某一个，比如说他是射物腺癌的专家，对，或是膀胱癌的专家这样。那其他还有像是排尿障碍、那排尿障碍其中也有像比如说神经性膀胱，一些神经性的问题导致的膀胱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变化，跟就是所谓的妇女泌尿，就是女性的一些排尿功能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属于泌尿科的次专。那还有像是男性学，男性学就是我以前老师，就是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做男性学的了。那我是觉得男性学的老师好像都特别幽默，就是每天都可能
比较喜欢
每天讲这个，对对对，都很有趣这样。所以我就是都很蛮喜欢男性学的老师。那还有像做结石，其实结石也是蛮重要，因为像台湾天气热，其实相对于一些其他比较没有那么热的一些温带国家来讲，其实我们结石算是盛行率蛮高的。
赶快喝水，赶快，
对对，赶快喝水，对，一定要多喝水。那所以其实结石，那像现在又有很多新型的一些结石的一些处理方法，比如说像以前就是一般的输尿管镜手术嘛，然后肾脏的取石手术，那现在又有所谓的软式输尿管镜的手术，能够用更低侵袭性的方法去处理一些比较大的肾脏结石。对，所以其实就是说现在也蛮多就是年轻一辈就是往这个泌尿就是结石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一些像是肾脏移植、外科有在做，泌尿科也有在做，
对，
那每个医院的规定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
然后还有像小儿泌尿，
对
对，就是几个比较常见的次专，大概就是这一些。
小儿泌尿道像那个泌尿道下列这一部分，应该泌尿科或小儿外科都
也可以
做，都有在
处理。对，没错。但是我必须要讲句老实话啦，其实现在泌尿科本身在做这些手术的人已经算是相对来讲
比较
少，小儿外科其实还是比较多。
主要还是在小儿外科。
对，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小儿外科比较多。
那妇女泌尿这一块会跟妇产科他们，因为有一些妇产科也有在做妇女泌尿，
会，它会有一定的一个重叠。那其实，但是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很多很多手术都是各科有重叠，像你看脊椎
啊，对啊，
小外也做，
骨
科
也
做，
对
不对？然后像疝气，其实疝气。GS
大家都
就是一般外做，
大家都
泌尿科也做，
对，
然后有的地方可能其他的就是
小外科也
做, 对也
做，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本来就是它有一些重叠。那我是觉得可以互相切磋，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科它看的角度可能又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视角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 对，
那怎么切分？是不是也是看医院本身的文化，或者是大家专长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很多医院它其实不太会，特别是越大医院呢，它越不会去限制说比如说只有哪个科可以做、
okay.
它反而是对，它反而是觉得说大家都可以做，对，那一起竞争嘛，一个良性的竞争，
对，
而且说不定大家还可以互相配合，就是说哎、欸，你这个科你的想法是这样，那个科的想法是这样、那两个一起处理之类的，那可能对病人来讲会有更好的一个就是 outcome 之类的、
了解。
對，像我们医院其实它也没有特别限制说一定要哪一个科
别
疝气是谁开，
对，其实没有，就是应该说就病人挂号挂到哪一个
就是谁了，
就是谁
了，
对，开了下来就是你的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男性学，因为
对男性学
那主要是在 做些什么事情、啊哦、
男性学其实主要就是啊，我刚才漏讲一个次专不孕症了、
哦、
对，
不
孕症也 是,、
哦、
也 是, 是
男性的不孕症吗？
对，但是男性学跟不孕症其实他应该说他又可以再分为两个不同的就是次专。那男性学的话其实主要比较大家比较有概念的可能就是像性功能障碍、
嗯、哦，
然后或者像男性更年期这些其实都比较是偏向男性学的
范畴、嗯、
的范畴。对，那不孕症的话当然我们通常就会跟妇产科的就是不孕，因为其实不孕的话大概有一半男性
一
半
女
性，女性不是说都是女生部分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其实有可能是男性的部分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是不孕症的话就会跟妇产科配合、
哦 okay、
所以有的很多时候那个不孕症中心里面其实就是泌
尿
科
加
妇产
科、
哦、一起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没错、
哦、这样听起来、嗯、我还蛮好奇门诊的患者族群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子、
嗯、你说就是这
些、就是、男女比，
男女比如果说像一般男性的泌尿科医师的话，
对，
我觉得门诊男生应该可以达到九成哦，
九成。
对，可是因为像我是女生的话，
对，
我的门诊的话女生应该有到七成
哦，有七成。
对，然后男生大概三成。
妇女泌尿的问题，
对，比较是妇女泌尿问题。那女生，而且像女生女比较常见的像是第一个泌尿道感染当然是大宗啦，所以我的门诊有很多年轻女生的泌尿道感染、嗯、学长都很羡慕，就说为什么那个舒伟的门诊都是一些漂亮的年轻女生对，然后
因为主治医师也是漂亮的年轻女生、嗯、對對對
當然是然后我就说因为他们看到你就感到害怕所以他就不会想要挂你这样。对，然后还有像一些像尿失禁
嗯、
然后像女生的尿失禁啊，或者是像一些所谓间质性膀胱炎，
嗯嗯，
然后脱垂之类的一些问题的病人，他就会有可能会出现在妇产科，哎，有可能会出现在
泌尿 科。
那其实女生她也会有结石，
对，
也会有泌尿肿瘤，所以其实就是说女生的泌尿科医师，其实如果以女性为大众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哦，
对，
所以说男女比真的还蛮吃，就是可能。生理性别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会有 一定的影响，
多多少少。
但是应该是说，病人其实不会完全的抗拒。就比如说一个阿伯，他真的挂到了一个女生，或是像我有时候急诊值班，真的病人看到是女医师，嗯、其实我是从来没有碰过被病人拒绝，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对，就像其实我们看到男的妇产科医师，
也
不会，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我觉得也还好。
对对 对, 對, 對、
啊。但是可能有时候主动选择挂门
诊的
时候，就会挑一下。
他如果可以选，他可能会选啊。他真的没得选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算了，也没关系这样。
对，我想女性的患者在挂号的时候，如果是女医师的话，或许
对会
会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对对，没错。
哎、欸，那像是泌尿科在不同层级的医院，嗯、它所负担的内容或生活形态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会，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像移植，
对，
移植一定只有在比较大的
医
学
中
心或者是准医学中心这种层级比较有可能做嘛，因为那个牵涉到很多，第一个你病人的来源，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术后的一些
照护，
那个都蛮重要的、嗯、那所以像移植这种基本上大概就是比较大型医学中心才会有啦。那其他还有一些像达文西手术，因为泌尿科很多的骨盆腔的达文西手术、哦、
对，
或者是像部分肾切除的达文西手术，那因为也不是每个医院都会买那个达文西的机器、嗯、所以这一类的手术的病人可能也就比较偏向在
大
型的医学中心或者是比较大的区域医院这样、嗯、其实有些比较大的区域医院
也有
这方面也都做得很好。对，那如果说在比较中型的医院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一般的所谓的 generalology， 就是一般泌尿学的一些处理，比如说像结石啊，然后射护腺良性的射护腺肥大，
对、
哦、然后比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肿瘤的手术其实也是可以处理的，
是
就是泌尿肿瘤的手术这样、嗯、那再小一点的医院，像其实也有很多的泌尿科诊所，那泌尿科诊所其实可以做的东西也很多、嗯、它可以做一些局部麻醉的手术，像是
割
包皮、电烧、结扎，然后还可以看就是一些性功能障碍啊、然后一些尿失禁啊，
比较咨询性
的，对，咨询性的，因为泌尿科其实有一点像是外科加内科，它不是单纯的外科、它也有很多内科的东西、比如说男性的更年期、性功能障碍，那些其实相对来讲它的一些内科性质的一些成分其实
蛮
高
高的。
对，所以其实在诊所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比较不需要太多器材仪器的 support， 就会比较往诊所走。
就是外科系如果要开诊所其实那门槛还是比较高啦，
对，
因为就是你要有刀房嘛，
对，
然后刀房要有一定 的设备，
对，
然后你还要请就是麻醉啊，然后护理师啊、刀房护理师，而且你有时候备的一些备料或什么 如果过期了可能要汰换啊或什么之类。
对
对啊，所以就是泌尿科的诊所的话，可能它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做很大的手术部分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是可以做的。
嗯，不然如果都是往就是外比较偏外科系那边走的话，那个经营成本其实应该非常高。
对，经营成本会比较高。对，不过当然有的做得很好的泌尿科医师，他可能就可以有一些因为病人够多啦，然后基数够大，他就会开始慢慢就是多越来多越多手术啊。其实泌尿科有很多有趣的手术，像什么阴茎增大术啊。
哦，这个是泌尿科做的。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
啊。我以为这是整形外科的那个范畴。
其实也可以，整形外科也可以
做一些那个 transgender， 就是变性的。
变性的。
对
对,
對。不过我想因为器官的关系、
对，就是泌尿 科可能做的比较多啦，好像人工阴茎的植入。
对
对，这个也都是属于泌尿科的一些诊所级的医院，就是诊所级就可以做的手术。
哦，我以为这可能他需要的器材或者是 backup 比较需要比较多，
可能看术式吧。
对，其实看术式。对，因为其实说老实话，我们的生殖道，特别是男性，
对，
男性的生殖器都在外面，
对，
所以他其实常常很多时候啦是在半身麻醉或者是说局部麻醉之下就可以完成的。
对，
对，因为就在外面嘛，就比如说这样结扎。男生结扎就比女生结扎容易很多。
啊，对对对，
因为男生就两条嘛，就
对，
就是局部麻醉打一打，摸出来很快就绑起来就结束。女生就一定要麻醉，对，才有办法进去肚子里面把东西绑掉，这样。
所以比如说像刚刚提到什么阴茎增大术之类，这些是比较容易出现在特定的诊所类型吗？
应该说特定的诊所，或者是像如果在医院的话，就是特定的比较有名的一些男性学的老师，那就会有病人专门
去找他们
做这些相关的一些治疗。像应该不太会有病人来找我做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门。啊，说老实话，我也不敢随便帮病人做，我可能就会把它转给专门的老师，这样。对
对，因为我感觉那个好像不是一个多数的人会遇到的一些状况，
而且可能相对来讲做这个手术病人也没有那么多了。
对
对 啊,
对啊，
他们也会去找一些已经做了很多
case 对
的老师，
对对对
对，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大家都会
Google
一下。
对啊，
对，那这样听起来泌尿科在就是一中有一中处理的这种困难的肿瘤啊，这些急重症，那在往下的区域医院或是小型的区域医院，或者是一些地区医院，甚至到诊所，其实有各个不同的面向去都有他可以去生存的一个领域。
对，我觉得其实有。对，
那如果以 CP 值来看，做哪一种领域的会比较，因为泌尿科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出去做还蛮 CP 值蛮高的，因为像比如说割包皮啊，这些其实都外面很多诊所都是自费在做嘛。
然后还有像性病啦，像菜花，
对对对对，像这种
菜花的病人，
对
对
对。
然后对，还有一些因为性病的病人他的一些特质，就是说有的病人他会比较喜欢去诊所，
比较
不
会这么容易
不想要曝光在医院里面。
哦，
所以在诊所也蛮多性病的病人。对，
所以其实以外科系来讲，它是一个走入基层，其实也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觉得其实是可攻可守，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对啊。
Joy， 我最近值完班都好累哦，好想出去外面走走。
对啊，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整天待在家里真的很闷哎。
现在台湾疫情逐渐减缓，又到了夏天出游的日子。既然暂时还无法出国玩，那么就在台湾好好体验这块宝岛吧。
我们的金主一号奥丁丁体验特别提供米德人物志的听众折扣码 Unlock the World，
只要点击米德人物志脸书及 IG 贴文中的连结，在6月28号之前使用折扣码购买指定活动，就能享有折扣。
Joseph， 这些行程有没有哪个你也特别想去的？
有啊，找一个没有值班的周末，到澎湖无人岛来一个两天一夜的露营，可以吹着夏夜晚风徜徉在满天星空之下，或是 PM off 的下午到北投的大炮岩体验攀岩活动，听起来都超棒的哦。
还有一些适合三五好友一起出游的赏金、造船还有山野纵走等等活动，真的是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赶快点击本集米的人物志贴文中的奥丁丁体验连结，米的人物志的第一则广告效果就看大家啦。
有好的点击量，我们才能找到下一个金主，一定要从这个连结输入折扣码哦。
支持米的人物志，快帮我们点击刷起来，出游行程买起来
啊。对了对了，大家出游之余也别忘了维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
那泌尿科训练结束之后，不管是想在医学中心继续往这种比较急重症的领域去发展，还是说到区医院到 其他层级的医院或者是在诊所，现在的台湾的泌尿科的市场现况来说，是呈现一个慢慢越趋于饱和呢，还是说其实市场是在扩大，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泌尿科在医院里面的缺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不好找的
哦，反而比较不好找，
对，比较不好找。那而且因为医院的缺，其实说老实话，流动的并不高，
不快，
流动性不高，特别是北部。所以其实像北部的医院，如果你想要找主治医师缺，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就是即使是往比较区医院的层级去找的话，
的我觉得北部其实特别是台北，台北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的，而且因为台北的医院就是。老师其实大概没什么在流动，那只不过我觉得泌尿科其实最近几年因为有蛮多的新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说大家渐渐的有在就是思考说 OK， 比如说医院的这个市场已经满了，
饱和了，
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往比较像 LMD 诊所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营业的很不错的诊所开始慢慢的出现这样。
他们大概是做些什么样的？有没有
比较像有
很显著的商业模式？
有很有名的性病诊所，就是专门做性病的老师，很有名的。那是真的很有名，就是你在 Google 的话，你就会看到做推荐叉叉叉医师诊所这样的那种。
对，
然后也有像做性功能障碍的，对，性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像体外震波，以前大家对性功能障碍可能觉得就是吃药嘛，吃什么威尔刚啊、西利斯啊、乐维壮，那其实现在有其他的治疗，比如说像体外震波，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其实也是治疗性功能障碍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像这个就是也是属于诊所的部分就可以做的。那还有当然就是有一些像是结扎、包皮手术。之类的那个其实也都可以在诊所做。那还有一些射物线肥大的一些
刮除，
对，其实就是有一些泌尿科比较小的一些手术，其实在有手术室的泌尿科诊所其实是可以执行的。对，那其实安全性都还蛮高的。
而且这个科的特性我觉得蛮，大家去看这个疾病都比较
喜欢
低调
隐私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特性。对，
那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偏男性学啊，或是不孕症这一类的或是性病等等，其实大家比较不喜欢都不喜欢去大医院看，
倒是也还好。我觉得大医院其实也是蛮多的，但是应该是说病人不会排斥去
诊所
看这个部分。比如说今天好，假设一个病人他有比如说他有肚子有什么问题要开刀，
对，
通常应该比较不太会去挂诊所了，通常应该是不太会。对啊，所以
但是割包皮我就可以去，
对，
割
包皮可能有病人就觉得，那可能比如说在家里附近诊所又很方便，然后回诊也方便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特性不太一样，
所以说其实缺应该都不会说太饱和，反而就是基层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带大家去开发。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基层的市场其实还有蛮多可以开发，但是说老实话，大医院我是真的觉得是有点饱和的，
尤其是北部的部分，
对，尤其是北部，对，北部饱和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蛮明显的，对啊。
那刚刚提到就是训练前跟训练后，当了主治医师之后，有一些观察到的不同，那不知道说学姐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
分享一下，
聊聊看。
我那时候当住院医师一开始最大的。震惊就是天哪，怎么专科通过率那么低？
多低呢？
因为就七成，七成算很低。你想想看，十个人里面有三个人不会通过，很可怕哎、欸。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为什么我要选一个专科通过率这么低的科？啊，万一之后没有通过怎么办？
对，
而且我那时候很勇敢的是，我是我们医院的第一个住院医师。
是第一个女性的，
不是
第
一
个
住院医师
哦，第一个住院医师，
因为双和只有开，我们开几年了，十年吧，
所以在之前没有收住院医师，
没有，从来没有收过，
所以
那时候是
第一个训练出来
的，那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北医毕业的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们说不知道学生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们说是想说啊，学校新医院应该要来支持一下，然后
这是抱着支持的心
态，然后那时候就打电话到双和医院，我就看一下说，那我来看一下双和医院泌尿科，好，这个那不然我来问一下。他们的秘书，我说先问秘书说说，哎、欸，看一下说，请问你们今年有打算招生吗？他们那时候完全 还没有，就是都没有释出招生的那个
讯息，都还没出来，
没释出来。然后我就打电话说：“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今年有要招生吗？就是如果有要招生的话，我是那个就是北医的实习学生，那对泌尿科很有兴趣，不知道可不可以丢单这样。”
对。
然后秘书还说：“哦，我可能要问一下我们主任哦，这个我也不清楚哎。”然后后来就我们，就我现在的老板就是我们主任，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说：“哎、欸，那那个，
要不要来面试？
我们他说我有跟学会确认过了，我们是可以收住院医师的。
刚、哦、好第一年通过这个，
对，那是他们因为一开始不能收嘛，后来是通过评鉴可以收。然后他就说：那要不要来面试？这样，嗯，那那时候也是有几个就是很勇敢的人跟我一样，也是一起去面试了，就是也是有请一些其他医院的一些人一起去面试。对，不过后来就有就我就录取。那不过大家后来我们班同学都觉得说，你敢去一个。”从来没有说
过
没有训练过的
对的地方当住院师真的是太勇敢了。
对啊，因为你前面没有学长姐教你，然后当你当 CR 的时候，你又是
我当了五年的 CR，
五年，
因为我是最大的，
就是、
我从阿万就是总医师，
啊、对，不是哈，
所以我从阿万就是总医师，哇，对，就一路总医师到阿五这样。
那这样工作 loading 会不会相较之下真的比较重？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科算是。我们科的气氛算还蛮好，就是老师人都很好，然后算是大家会互相帮忙啊。不过我自己可能是女生，应该是有点差别，就是说可能学长就会觉得说啊，学妹要不然就帮忙学妹，
啊、
不要太累啊，或者什么之类，
不要骂得太凶，
对，不要骂太凶、哦。所以我那时候在住当住院医生的时候，还觉得蛮开心，没有觉得特别累。
而且通常第一个住院医师
会像宝贝啊，
可能会很宝贝、
啊，对
对对，
有主任说掌上明珠，
对对
对
对，
掌上明珠这样。
对，有一些医院也是。我们也有看到某些医院，他们可能第一二年开始招住院医师，哦，那个条件都开得很好，
对，
优渥，
对，
优
渥，
对，然后科内都、啊、就是
很保护，
对
对
对，
對很有趣的，
对、
啊，那这样听起来，可能女医师或者女性在走外科系的。嗯科别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优势或劣势？因为刚刚听到好像在科内老师们是比较照顾的。
其实我觉得优势 我自己是觉得优势大于劣势、啊、哦，对、嗯、因为我觉得说不过当然说老实话后来大家相处久了像科里的因为我们科不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我还有一个学妹
对、
啊、现在是总医师、嗯、所以我们科有两个女生、哦、嗯，对然后
很少
那
还是很少对
讲句老实话后来到最后之后那个大家都说他们看我们其实就像看男生一样就觉得大家已经无性别了
对
主任说看我们就跟看小男生一样这样
对,
对就相处久了其实就真的没什么差不过可能一开始就是说老实话可能学长啊多少还是会就是比较照顾
较
那而且会有时候怕你累啊、嗯、然后像我同事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有几次可能跟到半夜
对
那或者是很晚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学弟啊或什么就会说啊不然书文你先走好了不然女生回家很晚危险
哦、
就是我自己跟完这样子，
我就住在医院，
然后学弟可能就默默就自己骑脚踏车，晚上半夜骑脚踏车，
也没有人管他，
也没有人管他这样。哦，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优势啦。然后其实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大家会对你基本上还是会多多比较照顾，
对、
嗯，然后会有一定会有一些相对来讲的一些比较优待啊，就是对女生的一些优待，比如说老师骂学弟就骂的
轻、
骂的很凶。可能苏维就啊，
那就
下
次, 好
下次不要这样，下次不要这样之类的。对，然后劣势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些特定的时候可能会真的觉得体力比较差，比如说像生理期，像我之前、
哦、经痛，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很长的刀，像膀胱有时候一开就开很久。有一次、嗯，我记得有一次从早上就是大概。九点多十点下刀，然后很难开，做过电疗的膀胱癌、
哦，
然后又要加重建，然后开完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
哇！
中间我好像只有下去上过一次厕所、啊，然后之后刚好就生理期，结果后来就很不舒服，现在都觉得啊，天哪，我觉得我快昏倒了、嗯。对，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那个就是呈现一个几乎就是雪崩的一个状态、哦。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我觉得体力应该还是会
比较
吃亏。对，然后其他在基本的操作上，我倒是觉得男女是没有什么差别，对，没有什么大差别啦。嗯那同事对你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然后因为说老实话、嗯、住院医师不太会感觉到病人很明显的态度的差异、
哦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这样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嗯、好像我自己觉得我的体力真的比男生稍微差一点为什么男生都不会累这样、哦、对
外科系有时候真的蛮吃
对蛮真的蛮吃对真的蛮吃体力的 对, 对啊、
嗯、可是像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会体恤你、嗯、可能让你先休息或什么、嗯、这样会觉得 反而有时候会不会训练量比较不够，还是其实还好？
嗯，不过因为当然就是也不好意思一直给人家就是
这种印象，
所以通常只有很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开到半夜一点这种，
对，
那才会就发偶尔很种很偶尔发生的才会有一些特例，不然原则上我是觉得就是说老实话，你要跟大家相处融洽，你要赢得大家的尊重其实跟信赖，其实我是觉得你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是要把好好的完成，就不要有一种觉得说，欸，我是女生，那我就是大家就要帮我，大家就要让我这样，我是觉得这种想法
就自己的心态上面，
我觉得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容易跟同事有一些摩擦不好了。
对对
对，
嗯，那个时候有没有同事或者是前，因为学姐你说没有，前面没有学姐嘛，
对，
有没有其他的外科女同事之类会有遇到说比如说在训练过程中怀孕啊或是这种问题？
有，我们那时候是有外科的学姐怀孕，那当然那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有规定怀孕就是不能值
过夜班，对，
不能值过夜班嘛，然后他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吃重工作，跟特别是像我们有些那个会照那个吸氧就照 X
光
的手术，那就不能让他们跟，
对
对，所以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差别的待遇出来。不过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男生都觉得还好，因为自己也有老婆，
有老
对啊，老婆，那老婆也是女医师啊，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嗯，
对啊，所以我是有碰过学长，就是会帮怀孕的太太值班的。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对，
帮太太值班，
对对对，帮太太值班这样子，
可以吗？那不同科别
可以
这样
子吗？
还是说是同一个科别的？
因为太太好像是 intern 还是什么职，
哦，
那种班应该很简单，
哦，
对啊，
就自己
对对对对，就自己帮忙 cover， 对，那这样就不会，其他人就不会困扰，
对，
其他人也不敢讲话，
对，其他人也不敢讲话。
我找一个 CR 来值 intern 班，
对对对，喂喂 ，intern 吗？你在干嘛？哦，我是插医师，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样，
对啊。
没错，那刚刚听到说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比较不会因为性别有一些格格不入或不舒服的状况，那如果亲自后来比较多是自己直接面对病人的时候，会有因为自己性别的关系跟病人的沟通上面或者互动上面会有什么差异吗？
不过我觉得因为我刚好是走泌尿科，
对，
那它有一点私密，所以女病人本来就比较偏好看女的泌尿科医师，
对，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感觉到好像有被病人歧视啊或什么的感觉，
对，
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一般的外科科系的女医师应该多多少少我觉得
会感受到
比较
辛苦，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女生看起来就是可能大家的传统的想法印象就会觉得说，欸，外科医师就是男生嘛，然后看起来比较老成，
啊，
那女生可能相对来讲看起来又都比较可能比较年轻一点，
对
对，那像有时候就会碰到病人就会说，欸，你医生你怎么那么年轻或什么，当然可能病人只想要赞美你啊，
只是关心，
对，有时候就会觉得
对，有时候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是
有时候就会想说病人到底是要赞美我还是觉得我很菜呢，
对，
到底是哪一个呢，
对
对对 对, 對, 對啊，对，所以
男性的病人在比如说阐述自己的病情上面，会不会比较偏好选择 男医师，或者是
我觉得会，特别是如果是像性功能障碍的病人，像我的门诊说老实话性功能障碍的病人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少，跟其他人比起来，还有就是一些性病的病人我觉得也比较少一点，
是
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觉得面对女生有点
难
以启
齿，
对对啊，哦，然后我有被拒绝过是被小朋友拒绝，
哦，小朋友
就是那种我那时候是被那种就是十岁的弟弟，我那时候很好笑，就是一个十岁的弟弟跟他的看起来可能大概四五岁的弟弟再一个小弟弟，就是两兄弟，然后是哥哥要看诊，他爸爸就开门，然后就弟弟一看到是哥哥啦，哥哥一看到
是
女生阿姨啦，然后他就在门他就抓住那个门把就是说我不要给阿姨看，为什么要给阿姨看，男生不能给女生看，然后他就抓那个门把死都不进来，然后后来他爸爸就好说歹说一直哄他，他一开始都不愿意进来，后来爸爸终于把他哄进来之后，然后就把他哄到那个诊疗台上，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阿姨看一下没有关系啊，就是阿姨做检查，阿姨是医生或什么的，后来好不容易他答应了，然后看完之后他就接受，就高兴兴的下来，然后就换他弟弟在旁边哭，
对，
他弟弟就说为什么阿姨没有看我，只有看哥哥对，就很好笑，可能小男生会有那种男女有别的那种想法，
对，
他教授会碰到说为什么要给阿姨看，不能给阿姨看，这样
有，这我之前在妇产科
有遇过吗？
Rotate 的时候也有遇过， 就是小女生也会有类似的，会觉得说，嗯，
为什么要给叔叔看这样子？
对对对，爸爸说不可以给叔叔看，
对，
然后他们会没有办法意识到现在是个医疗场景，
对，他们没完全没办法意识，
没办法意识是一个专业的行为。
为什么忽然我被带来给一个阿姨摸和看，好奇怪、
对对对对。那学姐，实际上在这几年当主治医师的时候，比较专精的领域是在哪些部分呢？
我目前就是说，其实当然受限到我的性别，所以我目前科里就是我的主任对我的期望，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做比较偏向妇女泌尿、跟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排尿障碍的一些部分，所谓的 functional urology 的部分，
是
对，所以我目前主要的话应该是会专攻这一块、对，因为我现在是科里唯一的女生
的
主治医师，对，所以我是觉得做这个对我自己来讲其实也是很好了，因为我的客群真的主要就是以女生为主，
就可以还蛮 focus，
对，蛮 focus。说实话，一个男医师我还要做。就是如果以我们科的话、如果他要做妇女泌尿，如果以他9比1的病人比例的话，
就很难做起来，
他可能会觉得很困扰这样。
对、
对啊，
也是、那像是妇产科好像也有发展一些泌尿相关的治疗、那妇产科发展的跟就是泌尿科这边做的有什么区别？
它会有一定的重叠、就是说一些比较属于一些骨盆腔的一些重建的手术啊、那或者是说一些像是脱垂，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尿失禁的部分，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重复的。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泌尿科的优势可能就是说我们对于膀胱的一些生理学，
对、
还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像是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输尿管啊或什么之类的、一些泌尿系统一些构造，我们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过当然妇产科他们优势就是说他们可能对于一些精阴道的手术，还有一些子宫的一些处理，一些 management， 他们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的、
他们就对妇产科的器官
造成
的疾病会
比
比较
熟悉。那我们可能对一些膀胱的生理学啊，
就
一些病变啊之类会 更了解这样子、对。
那像男性的性学是在泌尿科这边、女性的性学多数都是在妇产科这边、
主要还是妇产科为主、
OK 對、那想请问一下说学姐，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搜寻学姐是有、曾经有去跟这个双和医院的一些合作的关系，所以去到了马绍尔群岛去做义诊、可不可以请学姐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马绍尔是一个，我那时候在去之前，因为你知道马绍尔的飞机要跳岛飞，它就是会像公车这样，就是说、我那时候好像跳不知道跳三个岛还是四个岛，就是它会载一批人然后飞到一个地方之后停下来，然后就一批人下去，
对，然后 再
然后
又
一批人上来，然后又再下一个，就是很有趣，就跳岛行
程，就像公车一样，
对 对，像公车一样，飞机像公车一样。那上来的都是，就是到后来上来的就是一些那种穿得很花，然后还会有的身上带花的那种，就是太平洋的那个岛民那种岛国的那个、
当地的居民，
对，当地的居民，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对，然后飞到马绍尔之后，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很有趣是马绍尔他没有 X 光机，所以他的行李要检查是要全部打开，
哦，就是
要
人工，
对对对，就人工，就是你要把你的行李打开，然后给他们摸检查。然后我那时候带一只玩具熊，就觉得去一个月很寂寞，带一只熊，然后我那熊被拿起来捏，看里面有没有
藏
东
西，
对 对，就很好笑。对，我就觉得说哇，好酷、这个地方的安检竟然是把行李打开一个一个在那边捏。对，那边就非常的淳朴了。我是觉得我对那边的概念，我觉得就有点像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的马尔蒂夫
哦，
对，就是一个
海岛，
海岛，然后人民非常的淳朴善良，然后风景非常的优美这样。不过他们的医疗相对来讲，因为受限到他们的就是人口没有那么多啦，那相对来讲去也比较不方便，所以他们的医疗其实相对来讲真的比较不发达。然后我那时候在马绍尔义诊的时候碰到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女病人，因为那边的病人通常比较肥胖，就是他们体重过重比较多、然后又有很多的糖尿病，所以他们蛮多女生都有一些排尿的一些问题。那我那时候碰到的是一个有尿失禁的女生，然后她就来看门诊，那我那时候就帮她做一些检查，然后开药给她，然后我就问她说，因为我们说是去一个月嘛，
对，
我就问她说，那你如果两个礼拜左右回诊，然后看一下吃药的效果怎么样，你可以吗？他说他不一定可以。我想说，是有事吗？我就说，是有事情吗？我说那要帮你约什么时候比较好呢？他说，因为我如果要来看医生的话，我要等到退潮。
海水退潮。
对，因为他的岛，他住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如果退潮的时候，他是可以走路
来
本岛的。但是如果涨潮的时候就不行。
要坐船吗？
没有，就他也没有船还是什么、
哦、没有船。
对，就是我涨潮的时候，他就在岛上。
只能在岛上生活。
我会在退潮的时候再挂号。我说
好
酷，
好可爱、啊。
你是要变有这种回诊的回答是，嗯，要我等到退潮才能来。
我真的好难想象，
就只有真的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才会有这种回答，
这种日常才会有这种
对对对对对，就很有趣，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卡通叫那个《海洋奇缘》，就是一个 可能比较没有来看看，是一个迪士尼的卡通，在演那个就是在演那个太平洋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生活或什么的。然后我们说看，就是它里面有一只鸡，然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
岛上会有
岛上
有
鸡，结果后来去了马绍尔之后发现，哎、欸，岛
上都是鸡，
真的很多鸡耶、
欸！哦，是带过去的吗？应该不是原生在那边，
不晓得、欸。但是他们的宠物，就他们岛上最常见的两种动物是鸡跟猪。你就看到有小猪在跑来跑去，跟鸡在跑来跑去，公鸡在那边跑来跑去。
是宠物吗？还是拿来就是食用？
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奇怪，怎么路上会有鸡在那边
走
路这样？对，蛮有趣的。
对，而且我刚听，我觉得蛮有趣，是我其实没有预期到他们会是肥胖是一个很常见的特征诶、欸。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说，哎、欸，他们应该，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说应该是
像
会
像非洲那样，大部分只是瘦瘦的。
对，可是其实你。像我那时候去，我就有去他们的超市，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吃的相对来讲比较不健康，因为他们那种地方，他们没有办法种蔬菜嘛，
对，
所以他们的蔬菜相对来讲，蔬菜水果是供货是比较不稳定的，而且也比较贵。哦，那反而比较便宜的都是一些垃圾食物，
哦，所以就是大量
碳酸饮料、
这些
饼干这种，对，所以反而他们就是比较大量使用这一类，对，所以反而就会比较胖，体重过重的人蛮多，他很多都有一些糖尿病。嗯，对啊，
其实就是有点意外的。
Okay, 对啊，
对，跟我对我那时候想跟我想象也不一样，因为我是在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就坐一个吨位很大的那个居民，对，然后我的位置就有点
被受
受限，对对对，
学姐很瘦，
有点被受限这样子。
那像在这种医疗资源器械比较缺乏的地方，尤其像外科医师，我们常常的。临床的这些诊疗或者治疗、我们都是需要一些、
器材，
对，需要一些工具，比如说像泌尿科可能需要一些
内视
镜这些，那外科医师当然就需要手术的器械、在这种地方上面去义诊会不会有遇到一些挚爱难行的地方？
会，其实还是会，因为像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发现说，比如说你想要做输尿管镜，就发现他们的输，因为他在我去之前，他们好像已经有4年还是5年没有泌尿科医师了，
4、5年。
对，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内视镜都坏掉了，也不能用。对，那时候就是变成说，你只能用一些有限的工具，然后去帮病人设计，说看他能够在这边做怎么样的治疗，
基本上的治疗。
对，但是如果说真的当地没有器械、没有器材、没有 equipment 的，其实他们通常还是必须转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帮他做转诊的评估
哦，
你就可以帮他评估说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
做检查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可能要做怎么样的治疗比较好，
他们
转到怎么样，
是转到别的岛吗？
转到别的国家
哦，转
会往哪
边国家
哪边转啊？
通常会往夏威夷或者是菲律宾比较多啦，那也有转回来台湾的，
就是因为合作的关系，
对，也有转回来台湾的，就是国际医疗然后转回来台湾到我们医院做处理的也是有，对。
欸，那像是学姐，就是如果对于一些想要走外科系或是泌尿科的女医生、医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心态准备吗？
其实现在走泌尿科的女生有越来越多，
对，
那我是觉得说泌尿科，其实我自己走泌尿科，我觉得泌尿科是个很有趣的科，那有很多的未知的东西，我觉得以后是很有发展的空间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女生想要走泌尿科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一开始不需要害怕说会不会比如说病人都是男生，然后男生也不想给你看之类的，
对，
其实我是觉得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是很 OK，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泌尿科对女生来讲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对，然后特别是它又有很多的内视镜的手术，内视镜的手术其实很多内视镜可以坐得开，对，坐得开就很好嘛，对不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手术时间其实本身也不会太长，
比较短一点，
对，比较短一点，对，
对，
所以算是相当的适合，就是大家一般日常做的手术，
不是那种 大起大落开大刀的半夜出来，
比较少啦，就是当然偶尔会有，但是相对来讲真的比较
少
一
点，所以就也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然后去受限自己接触这个课、
我其实我是觉得不需要。對，
那如果是 general 来说、有没有些什么样的特质特别适合来走泌尿科呢？不管是女医师或是男医师。
男医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女医师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啦，要可以开玩笑
哦。
因为说老实话，我觉得老师们都还
蛮幽默的，
学长们都还蛮会开玩笑的。对，那当然就是说不要，比如说不要太敏感了、就是可能必须你要对一些比较带一点颜色的一些，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其他也不一定是有意的，应该是说。我们的日常沟通就是讲这些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啊，对啊，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每天看到的都
是
这些，
就
是
说可能不要太敏感，就是你放轻松、把自己
就想成不一定是 personal 的，
对，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有趣的讨论，
是
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样心态下其实每天都会过得很开心，对啊，那男生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吧，因为男生本来就
反正就
对
大家都讲话就是
对啊，在讲话就是这样子，没关系，这样
OK。那刚刚有提到说泌尿科的专科通过率其实大概只有在7成7成5、我想这个是很多想要进去泌尿科训练或是正在泌尿科训练的住院医师其实会蛮concern的一个点。那不知道学姐你觉得为什么泌尿科医学会会把这个门槛设在这里，那假设大家在训练过程中不幸的是那 30% 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救补救的办法，或者
解套的方法？
对对，解套的方法。
其实说老实话，为什么还要设7成到7成5？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是进来之后我才发现说，怎么通过率如此的
低？
对
对，但是我的想法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也有可能是就是类似就是说让你市场可能不要一下出来的人太多，也许啦，我猜测也许是这样子。好，那因为大家的其实大家专科医师考试其实应该也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像比如说笔试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国际会议的报告啊，
对加分，
对比较优秀一些表现啊，论文的发表啊，可能就可以加分这样。那我是会觉得说，如果说会很担心说就是在考试上有一些问题啊或什么的话，其实在住院室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要比较积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帮自己多加些分，对，然后 其他的话，因为像我也是有碰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有的时候考不考过其实是个运气啊，也不是说真的人这个人不优秀或什么之类，有的时候他可能就运气不好，然后刚好老师
遇到很电的，
对，遇到很电，或者是刚好他那个时候他就不会，
对，
什么之类，或者是可能就因为我们那个笔试什么都会倒扣嘛，可能就刚好就被倒扣光了或什么的，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假设真的一次考试没有通过的，其实通常根据我们以往经验，其实大部分的学长如果一次考试没有通过，其实通常第二次都还是会顺利通过、不管是口试还是笔试没过、那有一些医院因为他会先考外专，
对，
再考密专，
对、
所以也是有碰过如果密专真的都没有考过的，但是因为他还有外专、所以他至少还有一个外专的专科在、
还可以当外科医师，
对，就还是可以当外科医师，对、是曾经真的有碰过说密专考了很多年都考不过的学长，对、那后来就真的就没有再继续 practice、是有点可惜啦、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还是算是蛮特例的、
就是
通常
多数还是会，
对，通常你比如你今年是那 30%，
对，
你明年就会变成 70%，
对、
对，通常是这样子
OK，
对啊。
最后呢，想要问一下胡医师，对于说一些年轻的医师医学生在未来选择自己的职涯发展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分享？
我会觉得说就是工作，当然工作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工作是我们成就感跟收入的来源、
对、
那但是我觉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很重要的东西、像我以前 有时候我都会跟我同事讲说，因为我同事就会像我的那种很认真磨人同事，可能就每天都待在医院，然后我就觉得奇怪，这个
都没下班，
这个、到底有没有回家？怎么就是晚上好像看他怎么今天对，然后而且衣服都穿的都一模一样，到底是一大早就坐在护理站这样？那他可能就会说，他觉得工作很重要，他就是每天都充满了那种工作的干劲这样。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可是要是你今天工作没有钱拿， 你还会想要那么认真吗？如果你是就是无心，他说嗯，应该就不会吧。我说其实工作还是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你赚到足够的钱，你还是要过你的开心的生活，
对、啊、
就是你还是要有你人生的其他的很重要的事情一起完成这样、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学生想要以后他想要选什么科，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以兴趣为主。
嗯，
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还是要观察就是这个科的医师他的一些生活的形态是不是你喜欢的。
嗯，
像我其实我有看过一年的急诊，就是我那时候主治医师刚升主治医师
的时
候有去看一年的急诊、
哦、急诊待过。
那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急诊的生活形态，就是他会觉得说上班的时候就是虽然很忙，但是
下
班之后
就
下班，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人 call 你。
对，
但是像我那时候在急诊，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就是不喜欢那种上班时间很高压，而且都没有人可以这样
求救，
就是打嘴炮然后聊天、然后什么之类的那种生活，然后不能大家讨论。
对，
然后我就是不喜欢那种生活，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看来我就是不适合急诊的人、
嗯、
但是我知道有的人就很喜欢。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真的就是每个人的兴趣
个性
跟他的个性，然后会喜欢不同的生活形态。我觉得其实因为要想想看这个东西它是要做一辈子的，
嗯、
哦、除非当然你也可以说不想要做你就换科啦，这也是 OK 啦，就是你就转科嘛，你是可以。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打算的话，我觉得其实个人的兴趣跟性格跟这个科 match 其实非常的
重要，
重要，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嗯，
对，跟可能比这个科有没有 CP 值有没有什么、我觉得都
来得更重要，或者未来的发展，
对，我觉得其实 都其实是更重要的。
嗯，
对啊，
可能就兴趣大于可能我们现在想象的 CP 值等等，因为其实
对，因为有时候 CP 值
会变的，
会变的，对，
對点数变一下，或是发展
没错，
科技的突破什么的都会有差异，
CP 值的变数太大了。
对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双和医院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了泌尿科的住院式训练，以及身为女性的医师在 外科以及在泌尿科的临床实践当中会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可能有的优势。我们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
谢
谢。
哦，好有趣哦，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个收听平台订阅与分享你的人物志。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可以帮我们打五颗星并留言。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米德人物志的 IG 或 Facebook 粉专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你的心得或想法，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哦。
米德人物志提供社群平台、口播内容等多元的曝光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针对医疗人员、医学生等族群推广的产品、活动或是各式各样的内容，也欢迎和我们联络哦。
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米德人物志更健康经营下去。